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。小王子，安东尼·圣修伯里。第四章。就咁样，我知道咗小王子对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系佢住嘅星球唔系比一间屋大好多，又冇乜嘢好大惊小怪嘅。我好清楚，除咗地球、木星、火星、金星呢几个曾经被命名嘅大行星之外，宇宙仲存在住千千万万个星球。有啲星球太细，就算用望远镜都好难睇得见。每当天文学家发现咁细粒嘅星星，佢哋唔会帮佢命名，只会俾一个编号佢，例如325小行星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小王子是来自一个叫 B612 的小行星。这个小行星只是在望远镜上被看到过一次，那时是1909年，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见到。这位天文学家曾经将他的发现在国际天文学会上演说，但是就因为他穿的是传统土耳其服装，所以就没人相信他讲的说话。大人就是这样了。幸运的是，土耳其独裁者为了挽回 B612 星球的名声，强迫土耳其人民一律改着欧洲服饰，否则就要被处死。1920年，这位天文学家穿上一身高贵的西装，再一次发表演说。今次每个人都对他讲的说话深信不疑。如果我告诉你关于 B612 小行星的种种细节和它的编号，是因为大人总是喜欢这样做。大人喜欢数字，当你告诉他们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们不会问你重要的问题，他们绝对不会问你他的声音怎么样，他喜欢玩什么，他收不收集蝴蝶的。他们只是会问他几多岁啊，屋企有几多个兄弟姐妹，他重几多磅，他爸爸赚几多钱。他们认为知道了这些东西才算得上了解这个人。如果你告诉大人知，我见到一间好靓的屋，砖墙是玫瑰的颜色，窗边摆满天竺葵，屋顶上面还有白鸽，他们对这间屋不会有任何概念。你应该这么说，我见到一间10万法郎的屋，这样他们才会说，哇，这么漂亮的屋子。所以同样地，如果你跟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明就是他很可爱，很喜欢笑，他问我要一只羊，如果有人想要一只羊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存在。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他们只会当你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。但是如果你说他是从小行星 B612 来的，这样就可以说服他们，大人不会再问东问西烦着你。大人就是这样的了，不要怪他们，小朋友不要对大人这么严格。当然了，对了解生命的人来说，数字是无关紧要的。我曾经想以童话的方式来写这个故事的开头，好像从前有一个小王子，他住在一个跟他差不多大小的星球上面，他需要一只羊。对于参透人生的人来说，这样写会令到我的故事听下去更加真实。但是我不喜欢人家随随便便地读这本书， 是因为我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，个心仲系好难过。我嘅朋友同佢嘅羊仔已经离开咗六年，我写低佢嘅故事，就系为咗唔想忘记佢，并唔系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朋友。如果我遗忘咗佢，我可能变得好似大人一样，佢哋除咗数字之外，对所有事情都唔会感兴趣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买了一盒颜料和几支铅笔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要重新开始画画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我除了在六岁那时画过大蟒蛇的外观图和透视图之外，我就再没有画过画。当然我会努力将它真实的一面画下来，但是我不能够保证我画出来的同我想象的一样，有一张画得都可以，另一张就不是太似。小王子的身材比例我都掌握得不是几好，有些画就画得他太高，有些又画得他太矮，而且我对他衣着的颜色都不是很肯定。我尽力画，有时好有时差，希望大致上都过得去了。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，我可能会画错，但是亦都不是我的错，因为我的朋友仔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什么。他以为我和他是同类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一次都没有见过盒里面的羊仔，或者我有点像大人。我已经变老。第五章，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。在我哋嘅谈话中，我得知有关小王子嘅星球，佢离开嘅原因，同埋旅途中所发生嘅事，呢啲都系偶尔从佢嘅说话里面泄露出嚟嘅。到咗第三日，我知道关于猴面包树的种种事情，都是多得这只羊仔。因为小王子突然很认真地问我，羊真的会吃矮小的灌木？是啊，会吃。太好了。我不明白羊吃灌木有什么那么重要。不过小王子又问，他们应该都会吃猴面包树？我告诉小王子知，猴面包树不像灌木那么小，而是一种好像城堡那么大的树，就算他带一群大象上去都吃不完一棵猴面包树。一群大象这个念头令到小王子笑起上来，那我要将大象一只一只搭上去才行。不过他都讲了一句很聪明的说话，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都是很矮小的。没错，但是你为什么想给羊吃猴面包树的？他马上说，算了算了。好像事实早已摆在眼前，但是我就要绞尽脑汁才理解到状况。据我所知，原来小王子所住的星球和所有星球一样，有好的植物亦都有坏的植物，所以好的植物有好种子，坏的植物有坏种子，但是你看不见这些种子，它们在黑暗的地心沉睡，直到其中有一粒种子苏醒，于是这粒种子会伸一伸懒腰，开头它有点怕丑，将一只可爱的嫩芽向太阳伸出去。如果它只是萝卜苗或者是玫瑰花苗，人就任由它随意生长。但是如果它是一棵坏苗，一被人发现就会立刻将它铲除。 小王子所居住的星球上面有一些可怕的种子，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。在那个星球的泥土里面，周围都是，如果你发现得太迟，你就绝对没办法铲除猴面包树。它会占据整个星球，因为它的树根能够穿透星球。如果星球很小，而猴面包树太多，最终这个星球会被它整到支离破碎。这个是自我管理的问题。后来小王子对我说，当你朝早起身刷完牙洗完面之后，你就要小心翼翼打理你的星球。你要成日掹走那些猴面包树，它的幼苗和玫瑰花苗很相似，当你认出它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立刻掹走它。这个工作很无聊，但是都很容易。有一天，小王子对我说，
你应该画一幅很漂亮的画，那你住的地方的小朋友就可以记住这件事。如果有一天他们去旅行，这幅画就很有用。
他又说，
有时我将一件事拖延一两天，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，
但是如果是猴面包树的话，这样做就一定会造成灾难。
我知道在一个星球上面就住着一个懒人，他曾经留了三棵树苗。
小王子一边向我描述，我就一边画低那个星球。我不是那么喜欢说教，但是大家几乎都不明白猴面包树有多么得人怕。对于那些在小行星上面当失路的人来说，就极之危险。所以今次我就放低坚持，决定要说教一次。我清清楚楚地说，小朋友要小心那些猴面包树。我的朋友就好像我一样，长期身处猴面包树的危险边缘，但是就不知道其实有几咁危险。所以为了他们，我非常努力地画了这幅画。如果有人在从中吸取到教训的话，我花的心机都是值得的。或者你会问我，为什么这本书的其他图画都没有猴面包树那幅那么壮观的？答案很简单，我试过的，但是都不成功。或者我画猴面包树的时候积极又充满动力，所以画得比平时的好。第六章，小王子啊，我一点一滴地了解你这个忧郁的小生命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唯一的乐趣就是静静地看着太阳落山。我在第四日早上才知道这件事。那时候你对我说，
我很喜欢看日落，我们去看日落了，但是要等啊。
等？等什么啊？等太阳落山。起初你觉得很奇怪，跟住连你自己都笑起来。
我成日以为我还在自己的家
里。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中午即是法国日落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就赶到去法国，那就可以看到夕阳。可惜法国太遥远。但是我的小王子，在你的星球上面，你只要将你的凳向前拉几步就够，任何时候你想看日落都没问题。你告诉我，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。过了一阵，你又说，
你知道，每当人悲伤嗰阵，佢就会中意睇日落。
我问：咁嗰一日你一定好伤心。你睇咗44次日落嗰日，
小王子冇回答。